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今日有机会系我第一次喺灵福堂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语。虽然咧我哋都唔能够实体嘅见面，但系我仍然好相信我哋每一次去分享上帝嘅话语，无论喺台上又或者台下嘅聆听，都系一齐去服侍紧上帝。因为我哋就系咁样喺谦卑嘅降服喺上帝嘅话语嘅当中。让我哋为着我哋嘅服侍一同同心祷告啊！主，我哋感谢你，系你呼召我哋咧去聚集埋一齐，去敬拜赞美你。愿意今日我哋藉着你嘅话语，都系咁样谦卑喺你嘅里面。愿意圣灵喺我哋嘅当中带领我哋，叫我哋能够明白顺利你嘅话语。我哋有着智慧，又同样都有着心智去行动。去回应你，愿主喺当中藉着我哋呢段嘅时间，你去保守我哋，叫我哋能够看见你嘅提醒、鼓励，而且有回应。奉主耶稣嘅圣名祈求，阿门。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去睇一本嘅儿童刊物，呢个咧系我即系每个礼拜日咧上主日学咧一个好大嘅奖赏嚟嘅。就是如果我有留心上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会可以看这本儿童周刊。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呢，这个呢都是你曾经童年的回忆呢。我记得呢当中呢，这些儿童周刊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而其中一个故事呢是这样讲的。从前有一个玉石师傅，有一次他经过一条村，见到两兄弟。他呢就觉得呢两兄弟呢好有成为玉石师傅嘅天分，所以就收佢做徒弟。之后个师傅呢就教呢班嘅呢两个兄弟呢一啲嘅基本功，然后就话啦，我嚟緊呢要开展一段新嘅旅程，去搵更多好嘅玉石返嚟。不过呢我会返嚟嘅，所以呢你哋而家我就留低一嚿又大又未雕琢嘅玉石俾你。这个玉石呢开垦了之后呢一定会赚到一个好的价钱的。等我回来之后呢就会教你们怎样开垦这个玉石。在这段时间呢你们就练好你们的基本功先啦。于是呢两兄弟就充满着期盼这样呢去送师傅去离开。然后每日呢都搬这个大石去到村口，希望第一时间呢可以等到师傅回来。时间一日有一日咁样过去，哥哥呢因为听到村民每日嘅冷嘲热讽，佢决定放弃。佢就同细佬讲啦：细佬啊，放弃啦！你睇下隔篱嗰啲邻居，佢哋全部又买田又买地啦。你睇下我哋而家咩身世？佢到今日啊，连师傅嘅人影我哋都未见过，我哋一定系俾人呃咗啦。但细佬佢系咁样讲，佢话。唔会噶，你都认识师傅嘅为人，佢讲得出做得到，佢话会翻嚟，佢一定会翻嚟噶。结果呢两兄弟就分道扬镳，故事会点样发展落去呢？呢本儿童周刊将第二集咧去刊登喺下一期，咁所以咧我都卖个关子，之后再话俾你听个故事点样发展。不过咧嚟到呢度，我哋会见到。尽管面对的情况处境是一样的，但原来当一个人有不同的信念，他有不同的盼望的时候，就会改变他很多的看法，这一刻的行动都会有所不同。哥哥他的信念是师父不会再回来了，所以他结果就会去转行，而弟弟却是仍然相信师父，所以他决定等下去。那我们呢，面对着很多未知的事来紧发生，可能是我们的疫情啦，不知几时才会退去，又或者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困局，面对生活的无常，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问号，问上帝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当中信仰给了我们有多少的盼望，而这些盼望又有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有怎样的行动和回应呢？ 今日咧，我哋想一齐咧去读嘅经文系彼得前书二章四至到十节。彼得咧对一班喺生活喺信仰里边咧都活得好煎熬嘅信徒，希望咧去藉着一个嘅盼望去鼓励佢哋。同样，希望呢个盼望咧都成为我哋嘅鼓励。喺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彼得咧以主系活石作为开首嘅宣告。去成为耶稣对那个尼赛亚叫我们成为那个活活的盼望。然后呢，彼得就对这班散居在各城各乡的信徒指出一个的现实，就是这个活石必然会带来原树的反应，世界会丢弃，上帝却是会拣选而且爱惜。凡仰望基督的呢都会去跟从他，就好像活石的一样。似呢有两个的原因，为什么会似呢？第一，因为基督被人舍弃，跟随他的人都一样会是这样。我们同样按着上帝的心意被拣选出来，因此跟基督一样被世界去边缘化，去弃绝，都是必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活石，我们被拣选成为上帝的殿，属神的子民，建立他这个的家。这个呢是对一群流散了在不同的寄居者里面呢一个莫大的喜讯。因为信仰，寄居者这班散居的人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群体。不单止是这样，甚至能够藉着圣灵在生活的各方面活得好像基督的一样，能够得以成为圣洁，又担起祭司的职分，以圣洁生活为祭，用这样东西去献呈给上帝。这个是彼得前书一章里面还给我们听的东西。而基督在这个上帝的家要成为基石，成为他子民的保护，尽管四面受敌，到处都是一些嘲讽讥笑，又甚至在当中有很多的背叛和脾气。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家的基石，你最终就不会蒙羞。这个应许对当时的信徒来讲是想都想象不到的。当时他们经历的是什么呢？当时罗马帝国兴起，一起要去敬拜凯撒。凯撒不是相信说你敬拜他是纯粹一种当他是神的这种的敬拜，除了一种偶像崇拜，这种更加是一种政治的意味，就是你对凯撒表达你的忠诚。所以如果你在当时你要成为达官贵人的一部分，他们就要一起参与去敬拜凯撒，之后就会筵开八席，一起去吃这些祭品。如果人要往上流，要成为达官贵人的一份子，又或者要跟这些达官贵人做生意攀关系的时候，你就要出席这些聚会，你先能够跟他们谈到偈，有交际，又先被人家去看见你是一个愿意忠诚于凯撒的人。不过信徒不敬拜凯撒不得止，他还是只相信一个神。社会见到信徒就是这班信徒是一班不合群的小众，散居者就好像在社会里面是被排斥的一样，甚至信徒的家人都会为着这班信徒他们不愿意去进入去这个主流的里面，而因而觉得丢架，直接影响信徒的生活、生计，甚至他们的生命的安全。根本信徒的生活已经是蒙羞的了，甚至连信徒的家人整条村都跟着一起蒙羞。讲起蒙羞，我记得初初入神学院的时候，都有时有些人的问题都会令我觉得很尴尬，或者我都不知道怎样回应。例如是这样，他会说 Kevin 啊，你找不到工吗？为什么好地地一个人你要去读神学啊？有人会说，年轻人你出去看一个社会先啦，咁快屈在间教会里面。有人会问，你个 master 呢出面大学承不承认㗎？咁你喺神学院读嗰个 master 其实 即系咩嚟噶？似乎咧有好多嘅人对我哋嘅信仰或者对我读神学咧，都好多嘅误解、曲解，甚至有种唔尊重嘅感觉，都会令我好尴尬，觉得蒙羞。就好似故事里边嗰两个兄弟，系咪？的确咧有好多冷嘲热讽系会令人觉得气馁嘅。不过彼得佢系要鼓励佢嘅听众，唔好怀疑自己嘅信仰。因为最终属神的子民，这个家里面每一个的成员，藉着耶稣基督都会得着荣耀。这个的不怀疑是要坚守信仰，坚信上帝这个世界所讲的那份成功不是上帝所讲的那一样东西，也都不是真正的出路。所以以当时的情况，信徒就不能够因为名利、荣辱而去敬拜凯撒，因为信徒要见到耶稣基督先是那块的基石，基督先是真正的出路，而不是选择和不信的人走同样的路。彼得跟着之后就进入去探讨不信的人他们会有什么结局。不信的人就是那些迫害信徒的人，又或者引诱信徒同谋的人。对于不信的人，上帝所安放的不是一块基石，也都不是活石，而是绊脚石，甚至是令人跌倒的磐石，因为他们不相信从神而来的福音。当时很多数的人都很迷信于不同的偶像，也都很放纵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个妻子，甚至妻子有很多个丈夫，这些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在这些行为，当时的社会亦都是非常的接纳，人亦都能够在祭典庆典的里面呢去攀附权贵，获得不少的好处，所以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得到那个不自蒙羞的良方。所以当社会去拒绝的，其实不是这班的信徒，而是信徒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或者是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些真理。因为这个神叫到这班信徒蒙羞，为着整条村得着荣耀，村民会辱骂或者是诱惑去毁谤这班信徒，希望引诱这班信徒去跟随世界的大方向行，我们一起去享受被社会接纳的好处。不信的人见不到，亦都睇唔起呢一班上帝子民嘅身份，认为呢一班信徒离开上帝嘅主流，佢必然就要孤单一人。然而呢种社会嘅认同感喺对教会嚟讲，从来都系一个好大嘅诱惑。我哋回顾喺教会历史嘅里边，面对历代嘅王朝，教会都选择去参与喺政权嘅斗争嘅里边。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掌控人去对信仰的选择，证明教会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又或者面对进步论的兴起，我们教会会开始选择讲很多效能、效益的问题，希望可以去证明教会在社会里面不脱节。或者面对着个人主义的影响，教会也都会选择去宣扬幸福音，只谈风月，不谈代价。你继续做自己就得噶啦。不过上帝咧系爱你嘅，不断只系讲爱，佢系唔讲代价，去维持教会喺社会里边嘅形象。为咗让到世界认同教会嘅存在，我哋都曾经去放弃好多嘅盼望，我哋放低我哋对上帝嘅所相信嘅，甚至出卖我哋所宣扬嘅主。其实我们不需要讲到教会历史这么远的事，单单望下我们自己的生命，作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充斥住不同的争取世界认同感的时刻。记得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原来我都会很不其然地将我自己和其他的同工比较，可能比较偷偷望下，咦，竟这个同工开主日学有多少人想，我开主日学有多少人想呢？我搞这个活动究竟吸引到多少人来，他又会吸引到多少人来呢？ 又或者是我牧养的那班少年人呢，有几多参与在服侍的里面，会不会够隔离的团契多，还是隔离的团契多过我呢？原来不知不觉间，我都会很看重自己的业绩，我很希望自己成为世界眼中的那个成功，亦都希望可以能够得着更多更多人的认同，觉得我是一个好的童工，或者是一个好的雇工。他是忘记了我本身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应该要是学习与人同行，去陪伴弟兄姊妹去发掘上帝的踪迹的同行者。是啊，我原来忘记了这个身份，我只是希望我自己有个好的业绩，有更加多人的认同。然而彼得似乎一早已经见到社会的认同感对教会、对信徒都是一种诱惑，让我们甘愿被世界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彼得教导这一班散居者要将他的焦点摆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不是社会的接纳的程度。离开这份诱惑，弟兄姊妹，其实一点都不容易。还记不记得那个玉石师傅的故事啊？转眼间有一个礼拜，我很认真地在礼拜日呢翻好我的主日学，因为呢很期待呢可以收到这一本的儿童周刊。收到了，坐在茶楼到猛地在结，希望呢找回这个故事，我希望知道这个故事呢的结局是什么。终于揭到去最后一页的一个角落头，终于有这个故事的第二集。但是这个故事得回一张图片，图片是一个男人坐在一块石头上面。似乎作者都知道小朋友未必明白，又或者脆弱心灵都希望给他们有些安慰，所以上面写着几只字，就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哇，当时失望这两个字凿在我的额头上面。那么小的我呢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失望。就去到今日，大家呢听这么多故事都是听故事的专家，是不是？估计呢你都会以为我会讲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出来。点知原来故事仍然待续。当时的信徒都一样，一直相信基督在他们有生之年会回来，盼望应该会很接近的了。但是怎知当他见到身边的弟兄姊妹一个又一个被出卖、被迫害甚至遇害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想象他需要用多大的信心才能够跨过这一切一切的艰难呢？因此彼得最后要提醒这班散居者，这班信徒的是他们的身份。他们是蒙拣选的族裔，是君尊祭司的群体，是圣洁的国民，也都是属神的子民。这些的身份称号通通都是讲着他们传统的特权身份和那些的称号，是犹太人一听就会明白是一个什么的身份地位。总称可以怎样讲这些的身份和称号呢？就是上帝家的继承者。一班寄居的客旅散居在各城各乡，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没有了他们原生家庭里面的那些福利网，没有了那些人去照顾他们，他们人离乡贱，找啖饭吃都不容易。但彼得却在这个时间告诉他们，他们不单止得着怜悯，是他们得着一个身份，一个他们期盼已久想得着的身份。不过今天因着上帝的拣选得到这个新的身份，甚至是这个家，这个家可以做到些什么呢？就是去保护他，怜恤他，令他最终能够不致羞愧。彼得就要藉着这个新的身份去鼓励这班的听众。今天我们都是一班散居者，我们有来了澳洲很久的， 又啱啱喺香港嚟，又或者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嚟到嘅，但我哋都同样相信一个嘅主，耶稣基督都系我哋教会里边嘅基石。虽然我哋散居喺唔同嘅地方，经历唔同嘅困难，有唔同嘅需要，但愿咧我哋都一同去学习，去见证上帝嘅荣耀。而彼得其中一样期望散居者能够去见证佢嘅地方，见证上帝嘅地方，就喺四章九节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彼此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款待呢句说话令我谂起昔日我喺澳洲读书做留学生嘅时刻。记得咧，当时十几岁嚟到，人生路不熟，好多地方都唔知点样去，又或者系英文又唔系特别好，同人沟通都很有困难。无论读书、生活都好多嘅困难。但当时有一班教会弟兄姊妹好愿意去照顾我，又好关心我。记得嗰啲叔叔姨姨好乐意咁样咧，请我哋去佢屋企食饭。哇！原来当时咧有啖汤饮咧都系好唔容易。又甚至咧，好记得一啲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弟兄姊妹，知道我哋英文唔好，可能功课有啲难跟上，肯帮我哋咧去补习，教我哋更加多。呢啲都唔系必然噶，但佢哋所做嘅咧，喺我做喺我哋身上嘅时候，就俾我哋呢一班留学生看见乜嘢系基督嘅见证。其实你问深一层咧，你会谂到服侍留学生一啲都唔容易。接待他们呢要花上很多的时间，终于建立到关系的时候，转眼之间他们又要离开了。如果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呢，这样事工是应该一点都不值得投资的。又出人力，又出物力，甚至要出很多的钱。但这班留学生呢，其实问心那句，他们的奉献可能都不是很多，是不是？甚至你培训了他，转眼间又走。咁就算如果佢哋转眼间走都好啊，起码咧佢都有参与过喺呢度，系咪？但最怕咧有一啲留学生嚟咧，好似佢带住嘅就系一种揾着数，佢嚟到落咗脚之后咧，好快就唔见咗人啦。又或者只系每一次搬屋需要教会嘅弟兄姊妹帮手嘅时候咧，佢先出现。喺经济学上啊，我哋会话呢个事工系一啲效益都冇啊，冇效益可言。不过彼得要以上帝子民呢个新嘅身份去提醒我哋，一切都系来自上帝嘅拣选同埋怜悯，就系、是、世界佢睇唔上眼嘅，世界觉得咧呢件事唔值得做嘅，但系只要上帝叫我哋去做，我哋就要尽力去做。就好似经文之后所讲。二章十二节佢话：佢哋咧虽然系毁谤你哋作恶嘅人，但系因为见到你哋嘅好行为，就要喺上帝临在嘅日子都要去颂赞神。佢哋都会回转，回转嘅原因唔系因为做咗啲乜嘢，而系因为佢看见我哋为上帝作见证，我哋仍然有人。愿意，虽然他们看不起这个福音，但我们仍然愿意坚守这个福音。所以款待很重要。弟兄姊妹，同样爱心的款待， Katie 和我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都能够感受得到。灵福堂的弟兄姊妹为着我们能够适应在澳洲的生活，可谓劳心劳力。又俾地方我哋住啦，又教我哋咧喺边度买好嘅餸啦，又甚至咧主动打电话嚟关心我哋适唔适应啊，够唔够衫啊，有冇嘢需要啊，我哋可以借啲嘢俾你先噶，可以俾咗啲嘢你用住先噶。更加记得系收到其中一句好关心嘅说话，系令我哋特别窝心。嗰句说话系：我哋欢迎你加入你嚟到澳洲嘅新家庭啊！尽管我哋都系一群散居者，来自五湖四海，嚟到澳洲嘅时间有人长有人短，有人可能今日你仍然用紧一个学生签证留低，可能有人好似我咁样仍然系一个工作嘅签证，又或者你已经系 PR， 你有可能你已经系一个 citizen。 无论是一个什么的身份，什么的环境，但因为基督的爱的里面，祂的呼召里面，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上帝家的继承人，一群建立基督里面的一班的家人。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有着一个怎样的信念，就会影响我们今天有一个怎样的回应。今天我们有着这个的家，就是尽管我们的处境，我们看见上帝的国仍然未完全的来临，疫情仍然未知几时才会完结，几时我们才不需要对着个镜头去讲道，真的可以见到弟兄姊妹有交流有回应的，去一起实体的崇拜。但是彼得的说话今天对我们仍然有鼓励的作用，去鼓励每一个信徒仍然要努力作好见证，因为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的耶稣基督他必然会回来，就是愿意我们能够多些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特别在疫情期间，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都有很多的需要，他都有那份孤单感，有那份无助的感觉，不过可能他不会去讲出来，但愿意我们每天都可能花一些时间去联络一下不同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邻舍，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基督的那份爱。又愿我们一同准备好我们的心，准备好我们怎样一同去接待将会来到澳洲的这班新移民留学生，就好像我们两个怎样去避你定去一起接待的一样，叫更加多人见到上帝的荣耀，又叫困境的散居者得着上帝子民的这个身份，因着我们所相信的这个耶稣基督是会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愿意为他作见证，就是无论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教会，甚至是之后教会发展的当中，愿意我们都愿意参与在款待的工作的里面。让我们一同祷告啊。呼召人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很多的恩典，你话俾我哋听，我哋做得值唔值得，系要从你嘅里边去看，而唔系从社会嘅价值里边去看。今日你叫我哋去看见，我哋仍然等待你回来嘅当中，但我哋唔系咩都唔使做，而系我哋仍然要积极回应你，去款待其他嘅人，款待其他嘅客旅，因为我哋都曾经系客旅，又或者我哋而家仍然系一个客旅嘅身份。愿意今日我们都因着你的爱，叫我们不是单单成为客旅，让我们有一个更尊贵的身份，是成为上帝的子民，又叫更多未认识你的人都能够去看见这个尊贵的身份，一同成为上帝的子民。愿主你继续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愿意你的恩典时常与我们同在，又叫你今日藉着你的话语去鼓励我们，叫我们积极回应，成为见证，去一起建立上帝的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